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的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的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斥责不信的犹太人。
我说儿子，我们终于来到圣殿的院子了。
是啊，爸，你看日光照射在圣殿的金子多么亮啊！啊，你看耶稣跟门徒正在那边呢，他们也刚刚到。哎，咱们走近点去看吧。
耶稣好像正要讲什么呢？哎，他手指着上升的太阳。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中走，而且必得着生命的光。
看门徒全都在点头，众人也有点头的耶。耶稣又走向有奉献箱的房子里去了。爸，我们也跟去。
好。
哎，你刚才说自己是世界的光，对吗？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呐。
爸，那个人是谁啊？他对耶稣毫不客气。
一个法利赛人，很多法利赛人都想阻止耶稣教训人呢。
啊？为什么？
我想是出于嫉妒，因为民众都喜爱耶稣。
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你的父在哪里啊？
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我看他说的对，
我也这样想。
我同意他，
我同意他。
队长，你是派来抓耶稣的吧？
是，我知道。
你还不动手啊？
我要等一会儿，我想多听一下他的话。
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哎，他是说要自杀吗？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到啊？
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却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哎，你究竟是谁啊？
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
很多听见这话的人都信了他。耶稣又看着门徒们说，
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可是我们仍受罗马人的统治啊。
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把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的父所行的事。
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真正的儿子。
倘若上帝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上帝。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肯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父的魔鬼，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撒谎的，也是撒谎之人的父。
正是我们所说，你是被鬼附的。
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难道你比亚伯拉罕还大吗？你想自己当做什么人呢？
爸爸，古时候真有亚伯拉罕吗？
当然有了，他活在大约1800年前。
荣耀我的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上帝。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
哎，你还没有50岁，怎么能见过亚伯拉罕呢？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爸爸，如果耶稣在1800年前就已经活着，那他一定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对不对啊？
他是这样说，我也信他说的是真话。
哎，爸，你看他的仇敌们多么生气凶暴。哎，他们要拿石头打他。哎，
他该死，
打死他，
打死他，他该死，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我好害怕，他们要伤害耶稣吗？
但愿不会。哎，奇怪，耶稣一下子不见了，他去哪里了？他不在了，看不见了。
辩驳不倒的历史事实。听众朋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言人之一，是法国思想界的一位大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他高举理性、科学，贬低宗教，并且大胆预言100年之后人类将忘记圣经。然而今天大多数人早已忘了伏尔泰当年倡导的言论，却记得圣经的教导，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伏尔泰是谁，却知道圣经这本书。伏尔泰只是攻击过圣经的人物之一，圣经是历史上遭受攻击最多的书。至今，圣经却是世界上读者最广的一本书，超过世界总人口1/3。圣经也是最为畅销的书，销售了超过60亿本的圣经，同时也是翻译数量最多的一本书，超过了438种语言文字的翻译版本。然而这些事实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圣经不断在改变着忠实读者的生活与生命。因为圣经的作者是创造主神，他造人又赐人圣经，目的为要信徒通过爱人而有幸福，遵守真理而有平安，借由行道而远离罪恶。伏尔泰当年的家园款待过许多启蒙运动的精英分子，今天法国圣经协会 用它来存放圣经。伏尔泰住的房子如今是博物馆，法国圣经协会在那里售卖圣经。跟供给圣经的人一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他身边也有些高傲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一次次想跟他辩驳。比方说，有人提问，神的子民需要向国家缴税吗？耶稣回答，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有人刁难说，七个亲兄弟一个个死了，他们逐一的娶了死去哥哥的妻子，当末日复活的时候，那个女人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耶稣回答说，世人有嫁有娶，但是在天国，那些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辩驳的人一个个在神的真理前面哑口无言，知难而退。耶稣基督宣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重演，第一出是悲剧，第二出是闹剧。听众朋友，难道历史浪潮是我们人生唯一的命定吗？感谢神，因为他和他赐给我们的圣经，人有了选择，就是神那永恒不变的真理。您我的选择是什么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 爸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15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他，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他伤害。我的存在让他不知所措，每每提醒他丈夫是如何背叛了他，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他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他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他房间跟他道别，告诉他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 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耶稣为什么会死？倘若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允许自己去死？为什么不调集所有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和追随者，在世俗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王国呢？这世俗的国度正是门徒们所期望的。既然耶稣公开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们当然期望他进入耶路撒冷，消灭上帝的敌人，赶走那些可恨的罗马人。罗马人统治下的生活是艰难的，士兵随意掳掠，税吏想尽办法压榨百姓，罗马士兵可以从肩上卸下重负，强迫犹太人背着走上1英里。当时许多犹太人在离家的每个方向都做了1英里的标记，这样他们就能确切知道自己要把东西搬多远，因为没有人喜欢做奴隶。耶稣曾3次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将在长老、祭司长和律法教师的手中受苦，他会被杀，3天后从死里复活。耶稣在该萨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对门徒首次提及自己的死，在同一地点，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当耶稣承认他是基督，是弥赛亚，并告诉门徒自己要去耶路撒冷赴死时，彼得竟然开始劝他说，主啊，但愿这事永远不会发生。彼得无法想象弥赛亚会死，耶稣让彼得知道，你心里想的不是上帝的事，而是人的事。耶稣第二次告诉门徒他要去耶路撒冷赴死时，门徒悲伤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耶稣第3次告诉门徒这消息时，门徒们的反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请求耶稣， 在耶稣进入上帝的国度时，可否将权柄交在他两个儿子手中？当其他门徒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家都很气愤。耶稣知道门徒们心中所想的弥赛亚，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想法完全不同。于是耶稣召集门徒，教导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耶稣说，你们知道官员行使权力高高在上的样子吧？门徒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情形。耶稣接着说，我眼中的领袖完全不是这样，相反，在你们中间谁想为大，就必须先做仆人，谁想做第一，就必须先做奴隶。因为基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虽然耶稣是弥赛亚，但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来强迫他人顺从自己的意愿行事。相反，耶稣用他的力量和权柄去爱别人，服侍别人。自从罪进入伊甸园，整个世界和全人类就饱受罪的奴役之苦。我们从持续不断的战争、种族分裂、暴力和破坏大自然的行为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可能在人际关系的破裂、受虐待、毒瘾、孤独以及物质主义的空虚中体验过罪中之苦。罪奴役我们，破坏我们与上帝和他人的关系。人类迫切需要从罪的奴役中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需要赎价。赎价是将某人从奴役中赎买出来所需的代价，而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所需的赎价，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血。为了做世人的羔羊，耶稣必须死。一个名叫利兹的小女孩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血友病，她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接受她五岁弟弟的输血。当医生进去向小男孩解释为了让姐姐活下去需要做的事情时，小男孩犹豫了片刻，随后说，如果输血能救她，我就愿意做。姐弟俩并肩走进医院，当血液缓缓流进姐姐的静脉时，小男孩看到姐姐的脸上恢复了血色，于是他开始微笑起来，但随即笑容僵硬在他脸上。他颤抖着抬头看着医生说，我是马上会死还是要等一会儿呢？男孩误解了医生的要求，他以为自己必须献出身体的全部血液，姐姐才能活下来。相比之下，耶稣基督没有丁点犹豫，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人类赎罪而牺牲，使我们得到救赎。朋友，那么你呢？在你的生命中，你想要摆脱哪种羁绊呢？你需要从哪些罪中得到救赎呢？对于你来说，救赎是什么样的呢？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但是你不捡自然无，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3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哦，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我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20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啊、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哎，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啊，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哦，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啊，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 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靠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心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2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7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 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的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 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